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台前，献上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祈求你的临在，祈求你派遣圣神带领我们，是吧？你把你的话语通过我的宣讲掰开揉碎，来喂养我们的灵性生命。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学习圣言，造就我们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名父皆至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按照我们的课堂流程我们开始学创世纪42章第二部分。现在我给大家来共享我的幻灯片。好，可以看到幻灯片吗？
可以。
哎，好，整个42章内容非常的丰富一共是38节。在上一周呢，我们就学到了1到22节雅各伯呢派自己的12个儿子去埃及购买粮食。然后呢，一到埃及呢，就被若瑟认出来了。若瑟也开始试探着哥哥，并且呢，为了证明他们不是探子然后呢，就要有一个人留下来并且呢，一定要把最小的弟弟雅各伯带回来，才证明他们真的是来购买粮食的。所以呢，后来呢，最后决定然后呢，要把一个人留下来，那会把谁留下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第二部分，23到38节第二部分内容若瑟打发着哥哥回去然后呢，把西莫昂留了下来，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呢，就报告了整个购粮的这个经过最后我们会看到。雅各伯内心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下面呢，我们请修女先来为我们读一读今天这个圣经，我们来看23到26节。
他们原不知道若瑟都听得懂，因为在他们中有一翻译员，若瑟就由他们前退出去哭了，然后又回来与他们交谈，由他们中提出西莫昂，在他们眼前将他捆绑起来。若瑟吩咐人将他们的布袋装满了粮食，将个人的银钱仍放在个人的布袋内。而且还给了他们途中所需要的食物，人就对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购得的粮食驮在驴上，就从那里起身走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若瑟哭了这个若瑟看到这个哥哥们这个都非常的为难他也想起了过去发生一些事情。他们说这些话呢，然后若瑟都听懂了因为若瑟必定17年时间生长在迦南地好，然后呢？本来这个都能听得懂，故意有一个翻译员呢，就是避免装着不懂避免他们能够认出自己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若瑟和他们哥哥交流，应该是用埃及通用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让这个翻译给用希伯来语给他们听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然后若瑟就哭了在咱们整个若瑟的一生当中他有7件衣服也哭了7回这个我们看这个若瑟在哭为什么哭呢？这个因为20年前那些煽动就是扔在坑里的经历重新浮现在这脑海当中。然后呢，可能他以前呢一直在误会自己的哥哥认为那所有的哥哥都要害自己。其实通过上一节的他们对话呢，他们。曾发现那个长兄就那个 Reuben 曾经阻碍哥哥们要害他所以 Reuben 是无辜的所以 这里面他听到哥哥忏悔的话呢，他也听到啊，可能他对哥哥也有一些误会在里头啊，他也愿意去啊宽恕啊自己的这哥哥啊，也看到哥哥们啊都悔改醒悟了。那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三次啊，就是哭完之后啊又回来啊和他们谈话了啊。这次谈话呢没有记在这个谈话内容啊，但是有一个决定做出来了，就是提出来要捆绑西莫安啊，为什么要把西莫安捆绑起来呢？哎，这很有意思，为什么不捆绑其他的人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在他们眼前啊，捆绑了西莫安，这个捆绑他就证明若瑟是啊说到做到的啊，言出必行啊，既然要捆绑一个人，那就必须要捆绑，以警告他们啊，必须把小弟弟带过来啊，就是以证明你们啊。真的是来购买粮食的，不是探你的啊。同时，这也看他们是否真的悔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当初啊，他们曾经抛弃了这个若瑟，现在看他们是否会抛弃这位西莫安啊，就也是他们的兄弟了啊，如同抛弃若瑟一样。好，那我们要问了，为什么要捆绑西莫安啊？第一呢，这个勒乌本啊，最开始呢，他从来就没有想要啊害这个若瑟啊，他是长子啊，这个所以本来应该捆绑勒乌本啊，但是呢，因为勒乌本他就没有想害若瑟，并且呢，勒乌本呢也有一个本分要回去说服这个啊父亲啊，这个来释放啊，来派这个雅各本亚明来啊，这是这个勒乌本的使命了。哎，那接下来就轮到谁了呢？就轮到这个西莫安了。西莫安呢是老二啊，因为可能啊是他带头啊，要这个杀害这个若瑟的，把若瑟准备下毒手的啊，这犹大是要卖若瑟啊，所以你看犹大比较仁慈了啊，哎，然后呢还有个原因呢，就是我参考了一些资料，发现啊，你看西莫安呢是内阿所生的次子，本亚明呢是拉黑尔所生的次子。那现在就要以次子来换次子啊！等着本亚明来了之后，哎，这个拉黑尔的儿子来之后，来救这个肋阿所生的孩子次子啊，是这样一个次子交换次子啊，这很有属灵意义的啊，一会儿我跟大家讲啊。好，然后呢，再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个反省反思了啊。那么如果说哈，如果说长子不该留下来啊，这个勒乌本可以回去。那老二啊，西莫安，那西莫安说，那也不应该是我啊，我不该留下来，我也该回去啊。那应该是谁呢？啊，如果这个团体里面的10个人，如果有一个是你的话，你会不会留下来啊？这你会不会主动留下来啊？我来主动当人质啊，或者说如果选的是你啊，比如说如果他们抽签也好啊，或投票也好，如果选的是你，你会不会留下来？或者说你应该留下来吗？你愿不愿意承担啊拯救家人的使命？因为只有一个人留下来，才其他人才能够带粮食回家啊。你是否愿意留下来啊？那你说啊，我不可能啊，我还有事儿，我还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留下来。那你为什么你不能留下来啊？你可以做一个反思反省，意思就是说，在团体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谁愿意吃亏呢？谁愿意付出多一点呢？比如说这个分家产的时候，只有1万块钱，是每人5000还是你1分钱不要呢？啊，谁愿意成为那个吃亏的啊，付出代价的啊？如果只有弟兄两个，只有一部车啊，谁愿意让出来呢？哎，这都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题目啊。好，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留下来啊？好，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那若瑟呢，就吩咐人呢，就把这个麻袋啊装满了粮食，并且呢把钱啊也都这个放回去了。这个很有意思啊，所有的粮食啊，所有袋子装满粮食，并且呢也把钱也放进去了，还给了他们在路上所用的食粮啊，这很有意思啊，表达了什么呢？ 表达了一个充分的宽恕和爱啊。这个彭亚明啊，不是彭亚明，那个若瑟啊，本来啊，哎，好了啊，等一下啊。那冯亚明呢？为了让他来呢，这个把这个若瑟呀，把所有袋子啊都装满，给了他们粮食哈，然后也给了他们旅途当中所需要的食粮。然后呢，这个饭前呢是暗暗的做的啊，很有意思哈。接下来呢，就让他们反省啊，这个钱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把钱放回去啊？若瑟不是真的想啊，若瑟不是要他们的钱，但是呢。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钱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放钱啊？好，为什么要把钱放进口袋呢？第一就是说，可能是若瑟出于好意哈，不想收家人的钱。那同时呢，表达了若瑟的宽恕啊，因为以前呢，他们曾经啊把若瑟卖成了钱拿回家，那现在这样做呢？会迫使他们去反思一下，会不会得到钱了，也出卖自己的同胞啊？就是这个啊，西姆昂会不会卖掉西姆昂啊？这是他对哥哥的考验啊，会不会把这些钱保存下来？或者说，当那个父亲看到这些钱之后，哎，第一次若瑟被卖的时候，看到钱没有了这个若瑟，现在他们又看到钱。没有了西莫安啊，他们就会更深的去反思钱重要还是啊弟兄重要。那么，让我们通过这一节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天主的爱啊，那天主慈悲无限啊，他慈与发怒，就像若瑟一样，他不是要报复他们。天主给我们的爱和祝福是为了让我们悔改和感恩，同样若瑟也是一样啊，若瑟。宽恕他们，祝福他们，给他们食粮，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啊，能够怀着感恩的心回到家。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也会看到，天主希望我们回到家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带着食粮也带着钱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他们就把食粮啊驮在驴上就回家了。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啊，他们。带的是救命粮回去了，可是呢，这个救命粮啊，是用西莫安的生命哈、啊、做人质来换来的食粮啊，所以他们会想很多，回到家怎么去面对父亲，怎么和西莫安的老婆孩子交代啊，这都是一个问题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食粮啊，食粮在驴背上，这很有意思了。耶稣也曾在驴背上啊，然后呢？耶稣是我们的食粮啊，所以呢，我们在新的光照下，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耶稣啊，他坐在这个驴背上，和这个食粮在驴背上啊，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得啊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就在这做了一个反思和反省啊。耶稣说啊，我是生命的食粮，耶稣以生命来做我们的食粮，因着他在。加尔瓦勒山上牺牲啊，给我们换来了永生，就像这个西摩昂一样，因着他的牺牲和啊留在那里做人质啊，给家人换来了生命之粮。那同时呢，我们也相信耶稣的话也是生命之粮啊。我们不光是吃食粮，我们还要领受他的话啊。这是我们从新月光照下啊看到这些意义。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他们在路上所发生的事儿啊。啊，我们看27到28节。
到了客栈，他们中一人打开了布袋，拿料喂驴，看见自己的银钱仍在布袋口，遂对兄弟们说：“我的银钱退回来了，看仍在我的袋里。”他们心惊起来，彼此战略地说：“天主对我们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
好，他们走着走着呢。可能在这个路途当中啊，大概需要走啊7天一个过一个星期多的路程，也就是说10天啊，因为他们要带着粮食走得比较慢，所以他们在客栈中间 可能过了埃及啊，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可能有一个客栈，然后在那路上呢，就发现了这个钱呢、在口袋里头，是一个人发现的啊，一个人发现，其他人有没有发现呢？一会儿我们再说其他人啊。然后呢，他发现钱在布袋口里头，哎，然后呢，非常的惊讶，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天主的这个反应啊，金钱退回来之后呢，非常的震惊啊，哎，这个是偷盗呢，还是说是天主放进去的呢？他和其他弟兄们说出来之后呢，其他兄弟是什么反应呢？圣经上说呀，他们都非常震惊。首先呢，他们是发现这是天主的作为啊，是天主，他们说是天主对我们所做的，这是天主借这个埃及法官在回报我们，在感谢我们。同时是好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觉得自己有罪，但同时却得到了恩惠啊。有惊无险呐、啊，然后这个差点被扣住，但是呢还带着钱带着粮食回来了。同时呢也可能是个坏事啊，因为自己有罪啊，现在呢会不会被诬告为偷窃呢？因为这个事呢会不会得到天主的惩罚呢？所以他那个罪恶感呐、在那个内心啊越来越强烈。那其他人会怎么看法呢？其他有没有打开他们袋子看看呢？好像没有啊，我们这看的经文脉络啊，好像没有。其他弟兄姐啊，没有打开口袋，直到35节，就是当他们回到家之后才打开那个钱袋啊。那我们又问了啊，为什么这个钱袋口袋里面？第一个可能是埃及官员的疏忽啊，忙中啊做错了，忙中有错。同时呢，他们可能认为啊，只是这个弟兄的银子被退还。还有个可能就是因为害怕啊，不愿去打开啊，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鸵鸟政策啊，也就是说，当那个鸵鸟啊，这个动物世界上会看到那个鸵鸟它那个蛋被偷走了，或蛋给破了，然后呢，它不愿看自己的孩子没了，就把那个头啊放到那个沙土里头啊，来掩盖自己的那种这个不愿看到事实，所以也有可能没打开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个恩典啊，越看到这个恩典呢，内心越不平安啊，觉得愧疚。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回到家再打开啊。同时呢，还有一种有的圣经学者说呀，这个口袋呀，就是让你来打开的啊，让我们都来叙说这个天主光荣。所以你看，这个钱在这个布袋口袋口袋里头，钱在哪里啊？钱在口里头啊。所以一个人。这个会说话，你会看到这个金钱的价值啊，所以要打开这个口来分享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宝藏。所以等着人来打开啊，可能等着你打开，也要回到家去打开啊，这样的一种分享和见证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在35节，其他弟兄姐妹啊才打开。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第29到32节，31。
他们回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伯那里，将所遇见的事全告诉他说：“那地方的主人对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将我们视作刺探那地方的人。我们对他说，我们是常使人，绝不是探子。
好。
我们原是兄弟12人，同一父亲的儿子，一个已不在了。”最小的现在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方的主人对我们说：“为叫我知道你们是常实人，你们兄弟中一人留在我这里，其余的人带粮食回去解救家中的饥荒，然后将你们的弟弟给我带来，那时我才能知道你们不是探子，却是常实人。我将你们的兄弟还给你们。”你们可在这地方自由行动。当他们到自己的粮袋时，不料个人的钱囊仍在个人的袋内，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见钱囊，都害怕起来。
哎，这时候他们才打开啊自己这个口袋。好，让我们一节节的来啊分享刚才我们所读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第29节， 虽然他们大概走了一个星期的路之后呢，他们呢就回到家了。他们的父亲啊，这个看到他们回来，可能会问了他们很多事儿。他们呢也把自己所遇见的事呢告诉了他的父亲。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呢，造成了九家欢乐，三家愁啊。这个首先是雅各伯发愁，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个仇就是那个西摩昂啊，西摩昂这个老婆看不到自己老公回来啊。同时呢，本亚明家里面也发愁啊，那个下面呢，这个本亚明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埃及地啊？去了之后能不能回来啊？这个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九家欢乐啊，九家都看到自己的亲人回来了，那个三家发愁，他们回到这个迦南地啊。把这事都告诉这个雅各伯了，雅各伯也是内心啊非常的纠结啊。好，那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描述的啊。他们就报告说呀，关于这个若瑟啊，说呀，他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啊，在那里掌管着一切的安排思量那个事儿，并且说话很严厉啊。然后呢，可能啊，并且因着他们这样的这个自我介绍呢，也被那个埃及的主人呢、误解为刺探那地方的人啊，所以这个自己被误解了。但是呢，为了证明自己是诚实人，那接下来呢就要带这个小弟弟过来啊，他们就开始不断去报告自己啊，我们是诚实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人，弟兄十二个，同一个父亲啊，他就把这个家庭情况都告诉了这个人。可是告诉完之后呢，就说呀，那地方的人呢、就那个主人啊，好像很友善一样啊，虽然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家啊，但是在有一个人留在这里啊，好像做贵宾一样啊，有一个人留在这里，但前面是有人扣在那里，压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住牢住监呢、他为什么说留在这里呢？就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啊，然后带着粮食能够回家去救饥荒。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必须啊，把小弟弟带过来，本亚明带过来。这样的话，一方面证明啊，他们自己是诚实人，同时呢，也可以啊，把西莫安带回来，他们也可以在整个埃及地自由行动啊。你看这个多好的条件啊！这个弟兄还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啊自由行动啊，就好像。本国的国民一样享受自由权、居住权啊，多好啊！哎，他们报喜不报忧啊，然后呢，光说这些正面的，就是为了害怕这个呢，父亲担心和那个本亚明的家人和西摩昂的家人担心。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实的经历和这个描述的不同啊，这个不同的对比啊，在第42章的前半部分呢。他们囚禁了三天没有说啊，因为害怕父亲担心啊。同时呢说这个勒乌本咒骂弟弟啊，责骂九个弟也没有说啊，这个都没说。西摩昂被捆绑也没说啊，只是说留下来要做客啊，带这个小弟来说呀、不至于死啊，这边说这样可自由行动啊，能够像旅游一样啊，很轻松一样。包括这个在客栈中发现银子啊，也没有说啊，所以你看，都是把说那轻描淡写，把那些好事说了说啊，哎，为的就是能够接着下来啊，让本亚明也能够去埃及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那我们接着来往下看，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哥哥报告的特点啊，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
一，报喜不报忧。二，淡化事情的严重性。三，减轻父亲的挂虑。四，加强父亲对埃及的好感。五，以便父亲能批准本雅明去埃及。六，证明诚实人，救回西摩昂。七，全家人可以够粮面对饥荒。
这是他们这个报告的这个特点哈。然后呢也可以让全家人，因为这粮食一定还会吃完的呀，七年饥荒啊，这个不可能说够了一次啊就不去了，还要去够粮啊，所以就是让父亲啊能够放松这个戒备啊，或者用警惕的心能够放 允许本亚明啊去埃及啊。好，那这些特点呢，也帮助我们呢、啊、去反思哈、啊。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啊，我们去叙说一些故事的时候，尽量说一些啊感恩的话啊，让人不要让他人过度的去挂虑担忧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经历啊，哎，让人得到平安和自由，并且呢，最好是如果你要是分享圣经的话，分享个人经历的话，要把人带到天主台前啊，要观看天主的作为的啊，帮人能够正确去面对困境的啊，不是通过一些分享啊，让人害怕或者让人就觉得天主啊太严厉了等等等等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啊。我们请兄弟来，我们读一读一二三四五六七。
反思我们的分享：一、真诚的分享；二、多分享感恩的事；三、减轻他人的挂虑；四、给他人信心以面对困境；五、让人得自由得平安；六、把人带到天主台前；七、看到天主的作为。
好，我也通过这个学习圣经啊，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能够，哎，通过我的分享，给你们带来信心啊，让你们能够用那个精神的食粮，能够面对困境，也把你们能够带到天主台前，通过我们自己经历这些事情呢，啊，看到天主作为。你看，当他们啊发现那个银子的时候啊，也是啊，这天主为我们所做的啊，常怀着一颗敬畏天主的心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十五节啊，当他们倒开啊，把这个那个粮袋打开的时候，哎，发现每个人的钱呢都在那个口袋里头啊，这是他们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啊，一会儿再分享啊。首先我们来看，打开口袋就有食粮，因此呢，我们从灵里面来说呀，每个人打开口袋啊，每个人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啊，愿意把自己那一部分拿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粮，还会有钱啊，所以到处口袋就会有钱啊。然后呢，有喜乐也会带着一种啊敬畏啊，这种害怕也是一种啊敬畏啊，一种感恩吧，感谢天主，哎，我们有粮食了，我们还有钱哈、啊。同时呢，我们来先听这个哥哥的害怕啊，因为哥哥和父亲们都害怕啊，这个害怕是不同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哥哥的害怕。哥哥害怕是可能啊是官员啊故意退回来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被控告的证据啊，这个你看你们这个偷的这些钱啊，这是也有可能。同时他们还害怕父亲的责骂，这粮食是不是偷来的啊，你们拿这么多粮食却没有花一分钱，哎，这个粮食是偷来的，会被责骂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父亲的害怕。雅各伯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因为对雅各伯来说呀，他看到的不想是钱，他看到食粮就行了，看到儿子们能回来就行。他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哎，这些粮食是不是偷来的啊，没有花钱却有了粮食，也有钱。20年前呢，他看到钱啊，20块银钱，却没有了弱色。他因为他们把这个弱色卖了啊，或者说啊，这个弱色被啊被那个什么呀，被那个野兽撕裂了，少了一个儿子。那现在呢，又少一个儿子啊，西木安不见了。这钱是不是血钱呢、啊？是卖了西木安的钱，或者说是用他的生命啊，牺牲而带来的。那会不会等本亚明去到这个埃及的时候，本亚明也会没了呢？啊，所以是父亲的害怕啊。好，那这个雅各伯害怕啊，父亲害怕啊，还有这些哥哥们害怕。那你呢？你见到钱会不会害怕？一般的人都会见到钱会啊，见钱眼开啊，会非常开心。但是今天我要问问你，你见到你的家人啊、我不知道你上课的你是谁啊，你姐妹或弟兄，如果你作为一个姐妹，你看到你老公带着一大笔钱回来啊，然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你会感谢家人的付出吗？是家人辛勤付出带来的血汗钱，你会不会感恩？第二，你会问这钱的来源？如果你的老公一个月挣5000块钱，一下带来了50000，那你觉得这些报酬合理吗？或这些额外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骗的、借的、贷款的，等等等等。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是真的是你辛苦的付出，也是天主降福给你很多钱，那你会如何分配啊？如何使用呢？你是不是怀着敬畏的心啊来使用这些钱呢？为每一笔钱献上感恩呢？或者说，无论钱多少啊，带来多也好，带来少也好，这些钱都是身外之物，不要把钱作为衡量你老公或你老婆的一个标准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人性的软弱啊，说姐妹的都会来评价一个人啊，这你老公有没有价值啊？就看挣多少钱啊，一个人，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金钱主义啊，谁挣的钱多啊，这个谁就厉害啊，谁就有本事，好像有了钱就拥有一切一样啊，所以当你看到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啊！你看雅各伯啊，这个他的父亲一看到钱都害怕起来啊，都怀用敬畏的心看这事情的发生。好，这是我做的一些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雅各伯的忧苦啊，36、38节。
他们的父亲雅各伯对他们说，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若瑟不在了，西莫昂不在了，你们还要带走本雅明，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娄本对他父亲说，如果我不将他给你带回来，你可杀死我的两个儿子，只管将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再还给你。雅各伯答说，我儿子不能和你们一同下去，因为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了他独自一个。如果他在你们行的路上遇到什么不幸，那你们就要使我这白发老人在忧苦中降入阴府了。
那我们通过雅各伯他这个诉苦啊，我们会看到啊，可能啊，他也怀疑这个西莫安不在了，他就是钱换的啊。是西摩安用生命换来了这些钱和食粮啊，这个你包括最后说呀，不能去啊，这个我的儿子不能跟你们去啊，万一遇到什么不幸怎么办啊？这个也许那个埃及人很好，但是路上安全怎么办啊？这个勒乌本呢，就向他父亲保证了啊。那好，那我们来一个来看啊，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细节啊。我们首先看36节，对啊，雅各伯控告自己的儿子啊。这个虽然粮食来了，钱带回来了，可是呢，带回来这个丧失儿子的消息啊，本亚西莫昂没了，若瑟不在了，西莫昂不在了，你们还要带本亚明啊，这是不可能让你们带的啊。好，然后我们来看，若瑟雅各伯又说了啊，你们让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让我去面对失去儿子的悲剧啊。都是你们的错啊！你们要这个负起责任，并且呢，我不能让你不能再丧失儿子了啊！这个我要拒绝你们带本雅明走啊！那在这时候，这还要救西莫刚啊！这些那个勒乌本，包括那其他人都可以向若瑟保证说啊，我们一定会你放我们走吧！这个我们一定会把那个雅各伯本雅明带回来的。这个让我们回家吧，所以他们可能也跟若瑟保证了，现在呢又带不走，怎么办呢？就这个勒乌本啊，也毕竟是长子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向父亲保证啊，必会带回两个儿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我两个儿子做敌呀啊，这个我有两个儿子，然后呢我带回你的两个儿子，就是把本亚明带回来，也把西摩安啊带回来，然后呢。并且呢，我为什么说我宁可杀我的儿子交在你手中呢？意思就是说我也有儿子啊， 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心疼我的儿子，就像你心疼你的儿子一样啊。这个我会保证的啊，我不会。你真的失去儿子了，我就像我是有孩子一样啊。所以就是我拿我做父亲的心去体认你的心，也向你保证啊，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啊，你真的能够啊放心放下，不要害怕啊。我会把西摩安救回来，来安慰父亲啊，也保证会把冯亚明带回来啊。让你不再经历这些悲痛啊！我宁愿牺牲你儿子。可是雅各伯不行啊，雅各伯说：“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啊，我哪个都不愿意牺牲啊，我怎么会杀我的孙子呢？”啊，所以这个，雅各伯是绝对不同意的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勒乌本是真心啊啊要救啊，就像以前一样啊，愿救若瑟啊，愿救啊西摩安，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长子啊。好，那通过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勒乌本的这个孝心啊，我们请心里读一读啊，一二三四五。
一，愿意为父母付出代价。二，照顾父母的身体、心理、灵性的需要。三，要尊重父母的想法。四，要有智慧的引导父母学习放下。五，要有智慧的与老年父母谈论死亡的课题。
嗯，好，这是真的也是一个孝心的表达，同时也是个面对死亡的一个课题啊。这个勒乌本呢，真的很孝敬雅各伯，孝敬的父亲啊，他也是父亲啊，所以他通过他的那个话呢，来安慰自己的父母，照顾他们的心灵的需要啊，同时呢，也有智慧的来引导。父母学会放下，特别你不断长大啊，父母呢也不断的年老啊，也要有智慧的在信德内，在天主内和父母谈论死亡啊，该放下的放下啊，不要太啊留意太顾念儿女们。那当然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就是勒乌本说的话啊，你可以杀了我的儿子啊，来怎么怎么样啊，你们看啊。你宁可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啊！我交在你手中，我必还给你。这里面有一种不太好，就是牺牲儿女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用自己儿女的生命做抵押，哇，这也是啊不太好的啊。比如说这个堕胎这个事儿啊，也是牺牲儿女啊，然后达到自己的这个啊现实的安全。保障啊，就是好像养不起孩子一样啊。你看以前那个老人呢、啊，很穷，都养五六个、七八个啊。现在都有钱了，觉得养一个、两个就很累啊。有的时候现在都不想生了。你看90后那些结婚的都不想生孩子啊。那也有一些呢，就是卖儿卖女，就这样也有可能啊。这个牺牲自己儿女的这个婚姻幸福啊，等等啊，又这样的这个做法，不好的父母，所以都。啊，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啊，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在啊真理中来生活啊。好，那最后呢，我们看这个雅各伯了。雅各伯说呀，啊，我不能让冯亚明同你们去啊，现在哥哥不在了啊，这个剩下了他一个人啊，在路上遇到不幸啊，在埃及官员那边遇到不幸怎么办？或者说这些钱粮食是不是你们偷盗偷的啊？这个非常的不放心啊，他也不想再面对失去儿子的痛苦啊。这是雅各伯啊，这个他的心愿。那通过他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雅各伯啊，从他回来，我们看到啊，一二三四五，我们请兄弟来啊读一读。
一，他把12个儿子分成两批，拉黑尔生的。和非拉黑尔所生的。二，他不愿意再失去任何一个儿子，包括勒乌本的两个儿子。三，雅各伯的心充满着无奈、矛盾和挣扎。四，他过分担心本雅明的安全。五，他把小儿子当作生命的全部，好像没有儿子就无法活下去。
这个雅各伯心情非常复杂啊，也充满了这个矛盾啊，然后呢也很无奈，然后呢 要失去一个儿子啊，就是通过失去本雅明来救那个儿子啊，这个也很复杂，去救还是不救啊？还是就要不本雅那个西蒙安，不管碰到什么，哎，没救算了，不能再失去了啊，也很挣扎。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他呢，这个很担心这个小儿子，就是本雅明的安全，因为本雅明是拉黑尔生的啊，就是他很爱拉黑尔这些孩子。那不是拉尔生的呢，都好像很无所谓一样啊。对，这在里面有偏心在里头。那同时我们会看到，他把小儿子当成全部啊，没小儿子我就要死了。那还有九个呀，还有是吧？还有好几个，然后好像其他孩子都不算一样，就这也不对啊，就是不能把儿子当成全部啊。今天我们在农村或在一些家庭当中也是。觉得没有儿子，哇，这个家族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定要生儿子，生，你这是生闺女啊，生了一个啊，不是儿子又堕胎，又怀孕，又是儿子啊，又是闺女，又堕胎啊，然后好像有儿子才觉得在世人跟前能活下去，没儿子就啊活不下去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啊病症啊，男生女生啊，男孩女孩都是天主。给我们的降福啊，所以啊，我们要尊重生命啊，爱每一个孩子啊，不能偏心啊。这是从这个雅各伯里面看到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孩子。同时呢，我们从新约的光照下来看，就是以儿子啊救儿子啊，这很有意思啊，以儿子救儿子啊，就是过去啊，由于哥哥的罪啊，造成了这个弱势的这个失去啊。那现在若瑟就说了，那你们要想救你们这个儿子啊，这个弟兄啊，现在必须拿雅各布的儿子来换儿子，以儿子救儿子啊，这是份赌博呀，或者是份很大的挑战啊，能不能救来啊？即使把本雅明放进去，西蒙安能不能救回来啊？这是一个挑战啊，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投资了啊，冒着险了。那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会看到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是天父的真子，他以他的生命要救我们，我们这些义子啊，我们都是天主所啊收养的义子啊。那天父雅各伯是不愿意救的啊，那个天父呢是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救我们这些儿子。当然，我们看这个第43章、44章，我们看到。雅各伯在无奈情况下也是呀，去就去吧，啊，死就死吧，哎，不管怎么样，还是也放了本雅明啊。我们通过雅各伯也会看到这个，哇，他有个天父的形象在里面啊。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的天主决定牺牲耶稣的生命来救我们的生命啊。你看这个，通过这个旧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啊，在旧约里面隐藏的新约的啊这些预象和预言啊。这个以儿子救儿子啊，哪怕是牺牲儿子的性命，总要啊救一些啊，以自己的爱子啊。你看，雅各伯多么爱本雅明，那耶稣也是天父的爱子啊。啊，到43章我们会看到啊，这感人的这一幕啊。好，那最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若瑟啊，若瑟为什么非要让本雅明去呢？也带来两个不好的结果哈，我们请兄来读一读。
一，他为了见自己的弟弟本雅明，他扣留了西蒙安做人质，也给父亲带来无限的忧伤。二，他好意把钱退还给哥哥，却让全家人坐立不安，害怕被人当作偷盗。
哎，这可能是弱势。考虑的不周全啊，这个扣留这个本雅西蒙啊，当然了，同时啊也可能是希望把这个本雅明带过来，然后把全家都带过来，因为本雅明不来的话，可能全家都不会了，所以这个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能光考虑自己的益处啊，也要考虑全家人的益处啊，这个包括这个钱啊，钱退回来也是让全家人坐立不安啊，有钱。没钱，钱多啊也不行啊，啊，那我们来看看，整个哈，这个若瑟做的事带给我们的启发啊，我们也请兄弟读一读。
一， 自己的好意不要强加于别人。二，最好给对方讲明自己的动机以减少伤害。三，时时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四，求圣神给我们智慧。五，用属天的智慧处理好人间的事物。六，理想，好的动机，好的方式，好的结果。
嗯，这个就是若瑟呢，很爱着的家人啊，把钱带回去了，把粮食也带回去了。那但他有爱着的弟弟啊，他就把那个西摩安扣留了。这个他这个做也很好啊，但是就是他的好意呢，没有个对方说明的动机啊、嗯，所以这个是要需要避免的。就是我们要处理问题的话，应该给对方说明自己做事动机啊，最好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好的动机，用好的方式也带来好的结果啊，让大家都平安啊。所以要求天主啊给我们智慧啊，去处理好这些人间的事物啊，常常承认自己啊再有智慧或再有办法也会有一些偏差在里头，就好像人家说的智者千虑啊必有一失啊，虽然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千虑啊，觉得考虑的很周到，但是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啊，所以要常常谦卑啊。啊，那最好就是求天主来带领我们，用好的方式啊，好的动机，也达一种啊好的这个结果啊。好，这就是42章啊带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我相信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没有挖掘出来啊。如果大家分享的话，我这样的方式吧，我用这样的方式抛砖引玉啊，希望能够大家的分享啊，能够引起大家的反思啊。原来这个圣经里面隐藏着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并且通过这个以儿子救儿子啊，看到这个天父的心啊，天父以他用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些啊受辱的意志。让我们将来能够与天主永远在一起。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啊静默片刻啊，让我们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通过学圣经，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隐藏着很多的奥秘。通过学圣经，我们也看到了你的心意，就像雅各伯一样，在他的众儿子当中最爱本雅明和约瑟，但是为了拯救整个全家人，也愿意啊去以儿子去救儿子。主啊，你为了爱我们，也心甘情愿牺牲你圣子、你爱子耶稣的性命，好让我们有食粮，全家人得救，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份爱，也通过这样家庭的这样一种啊，发生一些事件，让我们能够看到背后的天主、背后的你。主啊，我们相信无论是我们家里的大事小事，我们整个人类的啊，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事，我们相信你都在掌权，全人类都在你手中。主啊，求你赐下和平，让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没有仇恨，能够彼此相爱，又互相的尊重，共同来侍奉唯一的真天主。以上诉求，以上祈祷，分享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